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鲜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伟轩 Vivi。那我们节目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带给大家非常多艺术市场的情报啊，艺术展品的介绍。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特别，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五月与东方。大家听到这个字，五月跟东方什么关系啊？东方才有五月吗？还是五月的东方最美呢？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汪长花馆长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主题。馆长好。
嗨 Vivi， 还有我们朋友们大家好。
馆长，我们今天就是来一个请益的角色来请馆长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博物馆刚要推出的这个五月与东方，为什么是这样的命名？这样的组合到底是要展什么？
是有朋友在问我为什么是叫做五月跟东方。其实很有趣，我们是用两个绘画的团体它的名字把它截取出来，那这两个绘画的团体就是代表在台湾在1957年他们成立。想想看，它几乎是将近70年前，在60多年前，有许多的将近，你看到这一群的绘画者，他们画画的人，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实验性的、开创性的那种绘画的表现。那这两个绘画的团体，一个叫做五月画会，另外一个叫东方画会。那我们今天要纪念，要了解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表现，然后同时也跟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共同的成长有关系，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开馆的大展。
是，其实就算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下，我觉得艺术家并不是这么好存活，那更遑论在1957年那个时候，可能百业待兴，很多人每天只顾着温饱自己的肚子，可能甚至不知道艺术是什么，绘画是什么。
是，
那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会想要以这两个画派为组合，然后做这次的策展呢？
我觉得 Vivi 现在形容叫百业待兴，我觉得您的这个形容我很有感触。其实更可以说的是风雨飘摇。那个时候其实想想看，国民政府刚刚迁移到台湾不久，那事实上台湾的整个的国际局势在面临非常艰困的状态开始。可是那时候1950年韩战爆发，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脉络里面，后来美国才协防，美国舰队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开始了台湾的另外一个阶段，美元时代的开始。那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世界也有一群，或者说有世界不同的角落有一些艺术家，法国、巴西、美国、英国有不同的艺术的流派在开始在发展。那这些在台湾发展的艺术家，或者以台湾为基地，其实包含了中国大陆来的，包含了本来就在台湾的我们台湾籍的艺术家，然后甚至有他们的老师辈，那些在那个很特殊的政治氛围底下的艺术家们，他们就如同要开创一个非常艰困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政治挂帅，那个时候很敏感很脆弱的国家的局势，然后社会的安定都受到挑战。但是那些艺术家们，他们想要探索什么叫做现代，探索除了水墨以外有没有别的创作的方式，探索除了胶彩的画法以外有别的符号或者别的技法能够表现我的想法吗？他们做各种的探索。那因此有两个画会，一个叫做五月画会，一个东方画会。那他们可能有一些是在台湾师范大学那个时候毕业的美术系毕业的学生跟他们的老师，那有一些可能不是学院派，在画室里头跟着老师，譬如说李仲生老师的画室一起学画的这些年轻辈，他们就如同那个时代在幽暗的历史长河当中，他们持续的不懈怠的持续创作，让他们的有许多的画家们 他们的画作，他们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看来犹如暗夜的长空当中的会闪烁的明星。野柳公今天我们台湾艺术的杰出的表现，以及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理解，我想这个是历史博物馆今天要带着大家借着五月与东方的艺术表现来认识时代，认识文化跟艺术的重要的目的。
我觉得一本是现在这个好像资讯唾手可得啊，到处你打一个关键字就可以跳出很多资讯的时代，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我们的过去嘛。那过去的精神其实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的。
是，
那其实五月跟东方这个展览，我们如果说一般民众想要去看的话，有需要先做一点什么功课吗？
我觉得其实现场哈，我们的五月与东方在萧琼瑞老师跟我们博物馆的陈永成的研究员两位的策展底下，它呈现出来其实一个很完整的脉络。那譬如说对每一位的老师辈跟创作家，他们都会呈现出他们很清楚的生平，甚至我们要把艺术家他除了代表性的画作在现场展示以外，把他们曾经出版过写过的文章专书，甚至别人写他们的专书在现场都有做展示。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去现场先用自己的直观啊，未必要先做功课，但是你用先用自己的直观去看一看，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叫做譬如说刘国松刘老师，他已经非常高寿，他也是到现在为止华人艺术圈里头他的创作是非常非常高价的一位艺术家。他在现场一个代表性的画作叫做紫夜的太阳，那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幅画作，我们可以呈现出来在五六十年前他要借着二度空间，就是平面的艺术的画作，他要呈现对于当时我们一起面对阿波罗那些太空人登陆月球的一种世纪大跃进的一种体会。那对于那种哇，人类文明登陆另外一个星球的那种体会跟感受，他想要用二维的绘画的技法表达出时间的地变，表达出三度空间的感受，所以他的画作叫做以挪威的日不落或者是永昼的概念来画四幅连屏在紫夜的太阳的那种景象。同时他也在画纸，就是他所创作的媒材部分，也做了非常实验性的突破，用国画的皴法以及绘画的长纤维的纸质上面做了非常感动人的一种跟速度跟空间有关系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像这样的绘画，当你到这个画作面前安静地站在前面，仔细去体会画家的他要传递他的感动他的反省，我觉得就很够。那当然如果你可以进一步去 Google， 就如同刚刚 Vivi 所说的 Google 一下这幅画他的创作的背景，我想更能够去体会刘国松刘老师在借着这幅画表达出他的实验，表达出一种开创的一种态度。
是，那这是五月与东方，因为我们的开幕式才刚举行嘛。那我想要询问一下我们的王馆长，像这次的策展，因为每次的策展其实里面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啊或是困难，这次这个主题在策展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困难或是哦比较难克服的障碍？
我觉得其实说障碍还不如说是我们的限制，我们的局限，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然后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量有限。像譬如说我们现场，我们除了展出有师辈，师辈包含那个时候鼓励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创作，像廖继春老师啊等等，我们把他们的老师辈李仲生老师啊他们的画作表达出来，甚至还有余光中 对，余光中他虽然不是画家，但是他用他的诗，用他的文章，我们也没有漏掉余光中老师他长期借着他的文章，借着他的诗来鼓励这些，支持这些年轻辈的艺术家们往实验开发的现代主义的态度往前走。那其实我们总共有现场有44位的创作者，他们提供他们的创作，因为我们在历史博物馆之外隔壁的叫做台湾工艺研究中心的台北设计分馆展示，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让这个分馆的温湿度控制，温湿度调整成为它最适合纸质的还有油画的创作以外，我们的空间的局限，我们没有更大的机会让所有的画家有更多的画可以展出，所以可能有的画家他可能只有一幅，我们甚至原来是希望有更多的代表性的作品，甚至我们也希望在现场除了呈现画家的生平，就如同刚刚说的还有他们的著作能够呈现出来，那我想其实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都有限，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借着对这44位创作者的联系啊确认，然后我们也意外的开发出许多的旁枝，就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小故事出来。
小故事是什么？能不能先剧透个一两则给听众们批判几的？
是，像譬如说我们在44位的创作者联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好多的创作者他们彼此都已经失联，其中像譬如说有一位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画会的，他叫林燕啊，林燕，燕子的燕的林老师，他其实他在创作之后也停笔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我们始终从他的我们的画会的其他老师们或者家属，我们都是从各种的可能像网络一样各种的去织出一张网，想要去了解林燕老师人在哪里，可不可以林燕老师给我们一张他的近照或者他的一幅他的照片，让我们可以体会他的风华，我们有他的画作但是我们需要一幅照片，结果我们锲而不舍的态度就是慢慢的发现，原来像比如说林燕老师我们逐渐联络上，他其实停笔很久啊，他现在是在当志工，那经过我们的努力跟他说明啊，后来他也愿意提供我们在展场的林燕老师笑得非常灿烂的一幅他的照片，让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画家们的一个他们除了画作以外也体会到他个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些画家老师们已经离开了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国度，那我们也跟他们的子孙辈来有联络，甚至间接又间接的联络上之后，他们也非常感动，竟然历史博物馆能够把将近50年前60年前他们只有听到父辈父亲提到有这么一幅画，但是从来不知道这幅画竟然典藏在历史博物馆或典藏在台湾，那今天借着这个特展他们得以去看到他父亲或者是画家生前念念不忘的或者提过的他们的创作，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我们都把画家创作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网络重新建制起来，这个中间也有许多的让我们感动的一种时代的故事跟情感。
是，因为其实我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可能30-40岁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到说什么叫做失联，因为我们现在社群网站手机非常方便，
是，
但是回想到1957年那个年代你其实蛮容易就失联了，
是，
因为通讯不像以前这么发达，有些人尤其是移居海外你可能就断了音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
是，
所以我相信这个在重建整个联络网上应该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是我们不但重建联络网，同时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在建构 重建台湾艺术史啊，这些像在重建台湾艺术史里头，我觉得是活生生的，是非常感动人的。譬如说现在都还在创作或者是还在带学生的，像今年已经超过90岁的陈景荣陈老师，他曾经创作过一幅非常非常大的马赛克的作品，就是喝茶吧啊，那就是描绘在台湾乡土乡下大树下贡茶给人啊，还有一个接受者这样的一个场景，非常大幅的马赛克作品。那在这一次4月3号的大地震那天早上一震，我最担心的是这幅大幅的马赛克它会受影响，但是我们赶紧赶到现场看，它是完好无损，我们很感动。特别因为在这次要展出陈景荣老师90岁的老人家，他几次来到现场调整这幅很大幅的我觉得是有超过7公尺乘7公尺的这样的大幅的马赛克的作品，他其中因为收藏的关系，他可能中间搬运有裂缝，他为了要在他整个的铜材的展示阵容里头不失色，他老人家来了几次把这个中间的裂缝用他最满意的方式来做修补。那我觉得我们更是感念老人家他对于创作像孩子般的呵护，对于这个特展的重视，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也觉得借着这个特展安慰了或者能够再一次绽放艺术家他的生命光华。那我相信每一位在现场能够展出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荣誉，这是我们也觉得最庆幸的一个事情。
是，我觉得从这次五月与东方这样展览的整个规划策划跟过程听下来，我觉得面对的群众们，不论你是艺术家或是你不是艺术家，对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故事、我们对生命的历练，都可以透过这次的展览让我们更丰富跟更完整。这次的展览我们是展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这次展览展到4月28号，
播出之后我们听众们可以马上去搜寻国立历史博物馆，位置跟开馆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个展览可以说是40年来最大规模，能够搜集44位的创作者他们的最代表性的画作，甚至我们除了我们博物馆以外，我们另外跟8所公私立的美术馆，甚至超过30个私人的基金会或者私人的画家是从香港借来私人的收藏，所以这么大规模的超过将近40个合作单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休馆5年多，然后我们重新开馆来彰显1950年代以及到1970年代历史博物馆曾经在台湾现代艺术的发展启蒙的阶段陪着这些艺术家们一同走过的黄金岁月。
是，那也欢迎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见证这段历史跟岁月。
是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馆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
谢谢谢谢谢谢 Vivi。